去年七月上旬发生在中国的710维权律师大搜捕事件很快就要一年了。截止今年5月6号为止，至少有319名中国律师、民间维权人士及其亲属遭到传唤、软禁、逮捕、刑拘和限制出国等，其中部分人士下落不明，事件涉及的省份多达23个。最新报道说，因710大追捕而陷于瘫痪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周世峰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移送检察院起诉，而一些维权律师家属委托的代理律师也被威胁退出辩护。有分析说，在一个连律师的人权都被肆意践踏的国家，任何建立法治社会的口号只能是空谈，也极具讽刺意味。那么中国的法治究竟为什么难以迈进文明的行列？时大家谈今天邀请中国维权人士陈光诚先生来到美国之音节目现场发表评论，我们欢迎陈光诚先生，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光诚，欢迎你再次来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
您好，宝臣。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再次在这儿与朋友们见面。
关于中国的710律师大搜捕呢，我见到也有的说是709，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或者是两种都可以混用？
我觉得是，当然是我自己的感觉是709用的多一点，但是呢，我觉得不管是710、709，这只是一个代号，也说的就是中共对这次大规模的迫害行动。那么我个人的感觉呢，这个迫害行动实际上是在徐成河被枪杀以后，那么中共不动用了央视媒体，也不能让大家信服，相反这些谎言又都被戳穿，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已经在准备，所以这个行动我们只是记录了他开始行动的这个时间的一个代名词而已。
嗯，那么710，你刚才谈到了徐春和的案件，
对，
我知道710他这个大搜捕的主要的起因还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第九次刑法修正案当中第35条和第36条条款的规定。那么在北京的律师以及中国的其他一些律师认为这两条规定是非常不合法的，是不合理的，他们集体进行了上书，然后当局采取的一个行动，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也是有这种可能，因为目前中国公民的这种觉醒和行动力的增加都让中共非常的恐惧，他自己也不断的去立出一些恶法，试图来控制这样的一个节节败退的一个趋势。我觉得怎么说呢，这种恐惧之下他做出包括像73条啊，包括像这种随意的抓捕，这个都是有可能的。行动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呢不要指望中共有任何的说依法行事，我对此对中共在这个方面不抱希望。
嗯，那么北京的瑞丰律师事务所为什么首当其冲？
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那么多年来他做了非常多来保护国家利益、保护人民利益、捍卫法治、捍卫民权、捍卫社会公正的事情，而且呢也很多朋友在这个所里这个一起工作，那么这个让中共就非常的恐惧嘛，因为他最怕的是人联系起来，而且是有思想、有责任、道义的这些人联系起来，那么这也就促使他对所有这样的人群都不断的抓捕。那么这阶段正好就是这个律师事务所，就实际上之前很多，你像智胜律师事务所，
嗯，
你像以前这个我的律师李金峰的事务所都遭到过这样的命运。那么也就是说呢，中共这样的迫害模式实际上有钟永康这样做，没有钟永康也依然在这样做。
那么北京的丰瑞律师事务所遭到他们查封以后呢，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
嗯，
他是这么说的，说是当局摧毁了一个以丰瑞为平台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涉嫌重大犯罪的团伙，你怎么？
我觉得这纯粹就是扣帽子了。习近平前一个阶段不是说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吗？这不很显然就是扣帽子啊！所谓什么团伙，在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判，也没有审，都还没有呢，侦查都还很多都没有结束，有的人就直接处于被失踪状态，他怎么就给人定性就下结论了呢？这显然是胡说八道，而且这些人 做的很多事情呢都是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而只是不利于中共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那很显然这是触动了中共某些人的利益或者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导致他们这种连抓在名誉上进行泼污的这样一种状态出来的文章。
嗯，我昨天看到了最新报道，说丰瑞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周世峰，他的家属以及他的辩护律师向外界说，那么当局以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已经向检察院提出了起诉。你认为当局以这样的罪名来起诉周世峰律师是合情合理或者说合法吗？
我觉得这就是乱权妄为，这就是中共为了维护他的一己之私利而强加给人民的一个罪名。什么叫颠覆国家政权罪，是吧？大家就维护社会公正，倡导法治啊，你自己中共立的法要求你依法行事，这就颠覆国家政权了吗？实际上我这个是没有人信服的。我想在中国呢，随着社会的发展，相信中共这种谎言的人也会越来越少。
嗯，好，我们要问你的问题很多很多，但是今天听众观众非常踊跃，已经有很多人打来电话，我们先接几个电话。
好的好的。
首先是深圳的网名为秀才江湖的这位先生打来的电话。秀才江湖你好。
你好秀才江湖，请讲。
你好，
哎，你好，请讲。
我听说光晨要在美国进行做一个访谈节目，我就想托他带句话。
好，您说，没问题。您的电话现在已经接进直播间，你可以面向全国的朋友们讲。
我希望美国的政要访华的时候多谈一谈人权，多关心一下中国的政治犯、良心犯，不要只为了经济利益不敢谈人权，因为这个人权问题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未来，经济只是一时的利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济只是瞬间，人权才会流芳百世的。希望那个我们谈人权会被煽动颠覆罪，会被那个行窃滋事罪。你们外国人，他们最多说你是干涉内政而已。所以希望你们多帮帮我们中国，这促进人权事业。
好，谢谢秀才江湖。接下来是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你好。
哎，你好。
你好邹先生，请讲。
刚才那个秀才江湖先生说那个只是说美国哈，我觉得应该世界各国政要来访问中国，或者说会发生会那个见面的时候都应该谈到人权问题，因为这个人权问题不光是中国，这个是关系到这个整个世界的人们的这个权益。然后说这个国家的法治化，第一步就应该是立法的规范化。可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发现，从立法到司法到执法，在中共这种集权体制下完全是一场独角戏。不仅是律师不可以用法律为人们维权，也不允许记者用媒体去监督社会，甚至中共用立法禁止权力倡导型的 NGO 组织。这种迹象都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谓依法治国，其实是依照中共的这个依照中共的利益，通过随意修改立法的手段，那个统治限制人们的维权，并且方便中共强取豪夺这个人民的权益为目标的，甚至说依照所谓习核心的这个好恶来行事，这个习的这个同谋就网开一面。所以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真正的这个公正、公开、公平的这个所谓的法，导致律师们被这个以种种的这个罪名去这个随意抓捕。
好的，谢谢山东邹先生。对，我们现在听众观众很多都等候在线上，所以只能请您讲这么多。接下来请辽宁的赵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赵先生你好。
辽宁赵先生，请讲。
哎，你好，宝哥好啊，
请讲。
哎，宝哥你好。
你好。
是光成你好。
你好，你好，
我
赵先生。
这方面哈，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哈。你听我说，我本身一个访民。宝哥你好啊，那个光成好啊。因为我昨天晚上听他说你要节目，今天我特意来等你，给你打个电话，
多谢
你说一声。 我是个，我也是上访的人啊。我到北京市哈，这个最高人民检察院信访大厅里，我遇到一个妇女哈，拿一个这一张照片给我，头一张照片我以为是农贸市场卖排骨，赶第二张照片给我拿来之后，怎么一个人的脑袋被剁掉了，一个人手都剁掉，好几张照片搞的哈，就是因为他是人大代表的儿子杀的人，所以就不管了。那天哈，我说去年我说这都是杀这个人。在那个中央那个在那个最高人民法院大厅里头，总共六起人命案件，不受理，也不接材料，干脆就是不管，就这个现象。你们到美国之前看到只能表面的东西，跟底层当中哈，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每次到沈阳上访之后哈，到底多少起人命案？你说那个徐顺和呀，包括那个徐顺和案呐、啊，或者个北京那个什么雷阳案呐、啊，或者是这个乌鲁木齐，那只是冰山一角啊。
嗯嗯，
我跟你说，很多人被警察打死的已经太多太多了。我在这里边只能说一句话，你们说知道。另外，包括我告诉你哈，你给听众说话一点时间，因为啥？你在顶上，你在电视台，你不知道中国这个底层的实际情况，你得听一听底层的声音，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把话讲清楚，完了你再让他撂电话，是这么情况。
嗯，好，谢谢辽宁的赵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广西的彭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彭先生，您好。
你好，宝生。你好，光成。
哎，你好，彭先生，请讲。
啊、非常感谢雷大之音啊，给了我这么一个平台，因为我的微博啊，微博号跟那个。啊，就在2010年、啊，就给他们删号了。我只能借助美国之音这个平台发声。完了以后呢，他今天讲了那个中国的司法的问题，我总觉得中国根本就没有司法，因为他的法，各级的那个司法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党委、法院有法院的党委，他们都要听命于党，司法仅仅是他们维护一党专。一党独裁，一党专政的一个工具，啊，就是他们所谓的刀把子。所以说，我觉得在中国，他们那个法律很多都是恶法。我个人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宪法里面就在啊前言部分嘛、啊，序言部分就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领导。那么说，他既然他已经不承认他是独裁国家，那你这个算啥呢？你为什么只有你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啊，你还以那个宪法的名义规定，宪法的那个形式规定下来，你是什么原因呢？你什么理由？是不是你共产党就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共产党就特别伪光正啊，共产党就特别那个啊，不贪腐、不好色、不通奸，你要说出个所以然来嘛？你全国人大司法那个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什么解释？你们那些司法专家对这个问题做过什么解释？我一直不明白这个问题，一直想寻求他们的解答，但是我没有发声的机会，我只能借助美国之音。非常感谢美国之音。
好，谢谢广西的彭先生，还有河北的吴先生和辽宁的马先生等候在线上，请你们再稍微等个几分钟，我和光成再来谈一谈。光成，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社会要实现社会的公正，或者说社会的和谐，咱们不同法律上去讲，就是从要实现社会的和谐，那么公检法是三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律师他就起到了相当大的一个作用，因为他可以代表被受到起诉的一方，或者被警察认为有罪的一方。只有这些被认为有罪的人有机会表达他们自己的理由，表达他们自己的看法的时候，陈述他们的事实的时候，这个社会才能达到和谐。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的维权律师，他们所做的就是代表普通民众来发表他们的声音。为什么当局把他们当成眼中钉、肉中刺？为什么要以颠覆国家政权，或者说试图颠覆国家政权、聚众闹事、寻衅滋事这样的罪名来起诉他们呢？
因为本身中共对这些人的迫害就是违反自己的法律的，他也是违反大家所理解的基本公平正义原则的。那么他既想迫害这些人，自己又没有这样的事实怎么办？只好捏造一些罪名，或者说创造一些条件来迫害他们。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你有律师参与的话，你的很多这些不成罪名的罪名，或者这种泼污，或者这种迫害，那就会被不断的暴露出来。 那么在这个时候共产党就不能随心所欲的是把这些人想关起来就关起来，那么这些律师也就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了。
嗯，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对这些人打压，那你看现在抓起来也不允许律师会见，聘请的律师也被解聘，解聘之后也没有说啊，他就说律师已经解聘，解聘了那你拿出他的书面证据又没有。那有些律师就说，如果我跟当事人见面，当事人当面跟我说我解聘你，那我就接受，我回去再也不管。可是他又不让人见面，这显然是都是假的，就是靠骗来欺骗民众的。这些东西也就充分的证明这些律师是站在道义一边，受人民支持，受这个公平正义的支持的。那么中共这种做法，那很显然就是越描越黑了，自己越捂反而越让大家明白他们在干什么。
刚才光成，我们在新闻的这个刚才我播报的新闻当中有一条关于高志胜的最新的消息。
对，
他的新书2017年
中国起来，
起来中国。
对，
这本书已经在台湾出版了，然后在香港和台湾来发行。那么今天北京时间今天，他的女儿耿格在香港出席了新书的发布会。
对，
他在这个发布会上表示呢，他的父亲认为中共将在2017年败亡，而他自己有可能被中共迫害致死。我们知道高志胜也是中国维权人士当中非常有名的国际著名的这么一位人士，
是
他在2006年正是由于所谓的山巅罪而被判刑，然后2014年出狱，到目前为止一直被非法软禁在陕西的偏远的农村。你对高志胜的这个他的新书以及他所受到的遭遇有什么看法？
我想高志胜律师呢，那个时候正好是因为到山东去声援我，然后回去以后就被迫害。当然之前从2005年开始他就被几十个这个共安，我都叫他共安，还是维护共产党安全的人跟踪监视迫害。那么高志胜在被关押的期间遭受了非人的酷刑啊，后来呢又在最后在这个怎么说，在缓期最后几天又被宣布实施这个收监啊，在监狱里也遭受了非人的迫害和酷刑。那么高志胜这本书的出版呢，我相信会从根本上撼动中共的这个专制统治，因为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像高志胜这样的英雄，像高志胜这样的有骨气有思想而且敢于担当的律师能够站出来为法轮功说话，为很多民间说话我想高志胜所受到的这些虐待一旦被世人知道，大家就会进一步的认清中共的这种面目。其实很多人都遭受了他这样迫害，像刘平被判3年多了，到现在为止眼睛都快看不见了，也不允许再就医。像郭飞雄也是遭受这样的迫害，高志胜多次为郭飞雄发声。所以我觉得在目前这种状况下，可能中共的最后一个角色就是扮演陪练的角色，陪着中国人民，陪着世界人民去练兵，去认清楚他的邪恶本质。
你刚才谈到了郭飞雄，我们知道郭飞雄在去年年底被当局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衅滋事重判了6年，这是大家超乎很多人的这个当时的预期的。到现在为止呢，他已经绝食将近40天了，36天了吧？
对，到今天36天。
据报道，他的体重已经下降了1/3。
对，
他的姐姐他的妻子都非常非常的担心。请你谈谈你对郭飞雄的印象。
郭飞雄也是一个非常担当的一个硬汉了，可以说我们从2005年开始，高志胜、郭飞雄还有我们是一起遭受迫害，而且迫害的形式几乎都是类似的。那么今天早上呢，我看到这个杨茂平大姐呢，现在就在杨春监狱外边要求说，我劝说郭飞雄停止绝食，因为再这样绝食下去有生命之忧了。所以说也不是他们在监狱里遭受了什么迫害，监狱就拒绝让茂平大姐去劝他，那很显然是有这样的人的事情，唯恐被泄露啊。所以这样一种状况呢，我怎么说呢，我想对中共说，你有任何一点人性也应该立即让郭飞雄好好的就医，立即的释放他对于杨茂平大姐，我希望各界的朋友们对他进行声援支持对于郭飞雄、高志胜所倡导的理念，这是一个历史潮流，任何人都阻挡不了，你中共也不例外。那么明年我想可能真是如高志胜所说是比较关键的一年
好，我们再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河北的吴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哎，你好，
请讲。
喂，
您好吴先生，请讲。对，是
您，请讲。
啊，我想跟嘉宾讨论一个问题啊，大千世界有没有因果？
有没有什么？
为什么你是个瞎子？你这一份瞎子。
河北的吴先生，请你理智一些，请你文明一些，你用这种的用词是非常不礼貌的，是非常有失道德的，我只能讲这么多。好，下面请辽宁的马先生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马先生你好。
你好马先生。
喂，你好。
你好，请讲。
请讲。
我想谈一下关于中国的法治啊。
嗯。
中国的法治目前来看是与世界潮流是相悖的。它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有很大的一部分的原因呢，是源于中国人的基因。中国人嘛，在文革的时候啊，这个炎黄子孙呢把炎帝陵给刨了，这个孔孟传人呢把孔庙给砸了，你说你在全世界上还能找出第二个这样的民族吗？所以说不仅是某些专家说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其实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中国人也就这样了。
嗯，
没什么希望。
谢谢辽宁 的谢谢辽宁的马先生，您的意思我们听明白了。江西的陈先生您好，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
哎你好。哎你好。喂，我是第一次打听您的电话，我是位盲人啊，我是江西。一个这样，就是我考虑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个，就我们中国的这个法律啊，也就是不健全是吧，也就是它存在的这个侵犯人权的这种的做法是不行的，像我们还是是吧，因为我们也是希望这个政治体制啊，还是要改一改，是吧？不改是不行的。你说你老是侵犯人权呢？像我们，你说像我们盲人都没什么权益，是吧？这个是我们说话都不能乱说，是我们中国，是吧？这个东西确确实实，这个比如维权嘛，是吧？这个例像我们这个盲人，我们残疾的呢，也都没有什么得到这个权益的保障啊。我也是第一次打给你们的这个电话，我也听了你们的这个节目啊，我现在讨论一下这个事，就是我们中国确实是也不民主是吧，这个不民主也不行的是吧，太不民主了，还是处在这个就是种封建这种社会的制度是吧，这什么事情都还是好不自由啊，你说话都你不能乱说啊，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国啊，好多都是假的，像共产党是吧？你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哈，都是假的东西，然后假的东西都是很，你像什么你像我们他对我们残疾的什么优惠啊，什么照顾啊，都是假的。
就是说的很好听，残疾人的照顾得不到。
啊，
是
好吧？谢谢。
好，
谢
谢。
谢
谢江西的陈先生。接下来我们请辽宁的任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任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嘉宾好。
哎，你好。
这个很多人认为啊，中国这个法律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但实际不是。中国这个法律啊，是为这个政权服务的，所以老百姓要维权，他就触犯了中共这个底线，所以他就要镇压人民。所以这个法律是为政权服务的，它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老百姓要说以法，说习近平说以法治国，实际就是以这个法律为这个政权服务，不是为这个老百姓服务的。好，谢谢主持人。
好，
谢
谢辽宁的任先生。最后我们请上海的袁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袁先生您好。
啊，你好，你好，宝生，你好，
哎，
你好，
还有这光成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袁先生，请讲。
喂，听得到、
哎、听得到了，
请
讲。
哦，那个，我很激动啊，第一次参加咱们的讨论，我经常就看咱们美国之音，
嗯哼，
包括看光成先生的接受的采访，就是
谢谢，
维权律师啊，对推动中国的发展肯定，有很大的 这个贡献吗？
历史性作用。
那个高盛律师，我是一个陕西人，
嗯，
在上海这边工作，就是高律师他们家，哎呀，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老乡吧，就是哎，只能看着也帮不了。听说他们家四周一直都被围着。
嗯，对，一直是软禁状态。这种软禁一直从出狱到现在都没有停。
一直被围着，而且我，我就跟那个耿和女士在微信，在那个推特上也有联系，就是，反正就一直处于软禁的状态。
嗯。
我就希望咱们美国之音啊，就是多为中国这些，就是多为中国这些就是维权律师啊，无语呼吧，就是包括美国政府还有。
嗯
还有，反正我就说这么多吧。
好的，好的，
谢
谢。谢
谢上海袁先生，我们再接一位上海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上海张先生，请讲，听到了吗？
啊，是广西，对不起，
哦、
是广西
的
张先生。
Okay、
张先生，您好。
喂，你好，是我吗？
是
你，对，请
讲。
我是广西的吗？
是广西的，请讲。
哦，你好，我说我亲身经历的事情了。
嗯，
听到吗？
听到，
请
您讲。
我是广西啊。
是广西的。
我们听到的广西张先生。
我说我亲身经历的事情了。嗯，我说就是说，中国呢不是没有法律。
嗯。
是有，但是呢，他们官员在需要的时候。就是在需要的时候，官员就是法律；在不需要的时候，他就用法律来对付老百姓。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
嗯
嗯
哼，好，谢谢广西的张先生。陈先生，刚才辽宁的任先生和广西的张先生都说了同样的一个意思：中国不是没有法律。
嗯哼，
法律的好坏我们暂且不说，但是他法律是为政权来服务的，
对对，
或者说就是为执政党中共来服务的，
是
你怎么看？
我觉得中国的法律呢，有一大部分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所有有利于人民的法律都不能得到执行，而只是有利于中共专制政权的法律却经常被拿来迫害人民。那么这个也就让我们大家看清楚，其实有了法律，我们百姓还要有携起手来推动这个法律必须在社会上实行的这样一股力量。没有这样一股力量，那么像宪法，那么35条、33条，人民的这种基本的游行示威、集会结社的权利你都实现不了。但是坚持中共的领导这样的东西，他却不断的通过他执政之便来去推动捍卫。所以这一点我想大家应该清楚的认识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专制之下是没有法治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要这个专制政权这种独裁体制的存在，你立的法再好，恐怕不对他不利的时候你也执行不了。那么他有2条恶法、3条恶法，他就可以维护他的这种专权。
是，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关于这个话题讨论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对于中国迫害维权律师的这个事情，国际社会是相当了解，当然中国的国内的民众不见得非常的了解，由于新闻的封锁、互联网的封锁，但是国际社会非常了解，包括美国国会有关人士、美国的人权活动人士、维权人士等等，还有其他国家的欧盟等等，都对中国的这种做法不断提出抗议、提出关注。但是中国政府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从法律程序来处理这些维权律师，他们仍然被非法的拘押、监禁，不允许他们使用自己聘请的律师，不向他们的家属提供任何探视的便利等等。过去中共总是说，现在也说，国民党的时候多么的恐怖，所谓的白色恐怖。如果我们放在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共现在用这种方式对待维权律师、对待保护民众权益的律师，他自己的历史上的责任应该是怎样？
我觉得中共已经没有什么历史性责任，对中共可以抱历史性责任的这种想法，
我说是说从历史的责任这个角度来讲，他是不是要承担责任？
他要承担非常大责任，而且他将来非常有可能是要被送上法庭去审判，接受国际法庭审判，像红色高棉、像德国纳粹一样，我想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可以预期的。 而且你看看，像考拉一个弱女子被抓起来快一年了，到现在为止不准律师会见，不准有任何的这个跟外界的信息沟通，而且最近又传出他在监狱里被性侵甚至被致伤的这样的一系列消息。那么我觉得中共这种做法，他自己可能觉得他做的挺好，他封锁的挺严实，实际上我的感觉是，现在这个时代不仅国际社会知道，其实中国很多国内的民众也都知道，只不过这种表达的空间没有啊，你说出来他给你删了，你说多了他给你封了啊，实际上老百姓心里是清楚，但是这么多年的这个专制统治啊，还没有这个内心的恐惧战胜不容易，还不能直接站出来用行动来推翻的。现在我觉得是这样一种状态，所以中共我觉得他已经没有这种长远的利益，换句话说他已经顾不了明天了，他能多待一天就是一天，他已经没有长远打算了，他的这种所有的做法都已经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
好的，让我们拭目以待高志胜律师在他的新书当中的预言是不是能够在明年实现。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希望。
好的，710维权律师大抓捕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法治正义口号与现实，请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一会儿见。